再再讲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聚会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还有录音，我已经开了一个这个 Gmail account， 已经 upload 在上面，所以你们可以过去把它 download 下来啊。要是有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愿意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那更好，你翻译好了以后可以再 upload 回去，我们大家资源可以共享啊。希望你们都有机会能够用这些材料，将来不论栽培也好，传福音也好啊，希望能够成为众弟兄姐妹的帮助。那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的理论基础已经打好了。那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讲的这个题目主要是跟我们生活之间应用之间的关系。好，那首先我们先温习一下啊，我们这一次退休会，我们看到有两个思考圣经的这个思考救恩的模式，一个是西方个人主义的这个模式，上帝直接跟每一个人打交道。那另外一个模式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的立约的代表，代表教会，代表整一个被上帝所拣选的啊，这个人，然后在这个新的这个人类要来掌管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是圣经里面对约的看法，这个世界观。那我们这一幅图画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会堕入律法主义的这个思想，因为我们从这个模式跳到这个模式。那保罗加拉太书就跟他们提醒他们，那我们要回到这个模式。Okay， 好，那耶稣基督我们立约的代表，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最具体的来讲的话，有一个 exchange， 一个交换，一个转换。这个转换是什么？哥林多后书5:21讲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成为神的义。那义是什么？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该死的罪而代替我们死。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然后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啊，这个立约的代表的话，一方面我们的罪转移到耶稣的身上，耶稣的义转移到我们身上，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换。那这里有几个转换在这里啊 ，exchange 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罪移到耶稣身上，另外一个是耶稣的义转移到我们身上，有两个很重要。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个转换里面，就是说我的罪移到耶稣的身上，而没有意识到耶稣的义已经临到我的身上。那一般华人教会里面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思考到第二个这个 exchange， 耶稣的义临到我的身上。那所以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那我们是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他里面的意思是什么？考试，他是我们立约的代表，这个叫在他里面。OK， 讲长一点，这个很重要，在他里面。所以你想到在他里面的时候，在基督里的时候，你赶快想到那幅图画，这个就你就走对了路了。好，那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工作很重要。希伯来书10:12就说，我有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那旧约的这个献祭制度有什么不好啊？啊，经常献祭，年年献祭，对不对？屡次去献祭，这个是不好的。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永远 effectual， 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再献祭了。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呢？因为在人类历史以来，没有一个像耶稣这样子的祭品、祭物是完全的人性，而且又完全是没有罪的。 That's why 人类历史里面没有第二位救主耶稣，只有他是完全的人性，而且又完全没有罪的。好，然后就在献上了以后，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那什么叫做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天上没有椅子，没有，因为耶稣没有坐下来，所以很累。永恒里面站在天父的右边，腿都站麻了，所以要找个地方坐下来，是不是啊？那坐下来的意思是什么？ 啊，完成的意思 exactly， 坐下来的意思就是他工作做完了 ，finished complete。OK， 所以，死后只是等待神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做他的脚凳。啊，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最后一个仇敌是什么？死，最后一个仇敌是死。那这个仇敌要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才 overcome。OK， 好，做他的脚凳，因为他献上了一次的祭，使那些成圣的人永远得到完全。OK， 献上了一次的祭，使他成圣永远的完全。所以耶稣一次的这个献祭 ，He has completed for all time those who are being sanctified。ESV 是这样子翻译的。那这个 complete 的这个字呢，动词是这个 perfect tense。Perfect tense 就是它已经是 complete， 而且是 finished 的意思，完成的意思。Continuous 的永远有效。OK， 那这个是很重要。那 Francis Schaeffer 他就写过一本书叫做 Finished Work of Christ， 啊，那他里面就讲这个道理。那 Luther 马丁路德把这个 Great Exchange， OK， 那刚才这两个转换，耶稣基督我们的罪移到耶稣身上，耶稣的义领到我们身上，马丁路德把这个叫做 Great Exchange。 The Christ's work for us is finished, that is, it is complete. We can add nothing to it to achieve or attract the Father's blessing.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所做的这个工作，我们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在上面加添什么事情，加添什么事情。那有谁读过马丁路德的传记啊？他很辛苦，这个人信主以前很辛苦，他做什么事情啊？他是个修道院的院士，然后是个苦行僧啊。从我们现在角度来看的话， all kinds of 这个 human works，把这个东西要加在耶稣所做的工作上面，其实不需要的，我们不可能的，不是不需要，也不可能的，不可能在外面另外再加点什么。所以救恩是 monogistic， 救恩是神一个人单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我们跟耶稣两个人，我们的善行加上耶稣基督的义和联合在一起来拯救我们。那今天有的教导是有一次这种思想的，这样，如果你对你的救恩有一点点的贡献的话，那这个救恩又很不可靠，不是耶稣那个部分不可靠，是你那个部分很不可靠 ，very shaky ground。可是今天如果你的救恩，你在上帝面前，上帝看你的义，完全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一个人所做的工作上面，你的 contribution 是 zero 零的话，从头到尾是零。那为什么是零的呢？为什么是零呢？因为我们是全人堕落的，全然 total depravity， 全人堕落的。OK， 所以我们不论在我们最好最好的善行，在上帝眼中看起来还是污秽的，因为我们是被罪污染的。OK， 所以我们的 contribution 是 zero， 我们的对我们的救恩的贡献是零。那你抓住这个原则的话，那你就非常 secure， 你就非常稳妥。OK， 因为耶稣基督先生的祭是完全的，是完美的，耶稣过的是无罪的一生。OK， 好。哎，这是马丁路德的看法。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耶稣是我立约的代表，当圣灵使我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耶稣有的就归于耶稣，有的就归于这个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在基督里的人。那我们有的就归给耶稣。OK， 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立约的团体，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与我们联合，耶稣有的归算在我们头上，我们有的归算给耶稣。OK， 那所以耶稣有的他的所有的好处，所有的圣洁这些东西都归算在我们的头上。那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各样不同的罪，这些都归算在耶稣的头上。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那耶稣有的归算在我的身上，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今天很多人他把他所拥有的东西，他把他的 identity 建立在他所拥有的东西，把他的 identity 建立他所他的成就。 OK， 那这种病是从哪里来的呢？ 啊，因为人堕落了以后，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不能够满足的。有的人把他 identity 建立在讨好另外一个人身上，有的人把他的 identity 建立在他的成就上面，有的人把他的 identity 建立在他的学问上面，有的人把他的 identity 建立在儿女的成绩上面，或者是儿女去读哪一个大学，或者是把他建立他的薪水上面，或者是建立他开的车子上面。我去跑大陆的时候，以前有一个会友在大陆，他在当一个公司的这个 CEO， 他跟奥迪跑来跑去。我说大陆的汽油比美国贵嘛，你为什么一定要开一个这么费油的车子呢？他说我这个身份地位需要开这种车。哎，就是这种品牌。所以今天如果我了解到我是在基督里的，耶稣有的归顺在我的身上的话，那我是个 very happy and secure man， 我是很满足的一个人。耶稣拥有的是什么呢？Everything， 宇宙所有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耶稣了。他拥有整个宇宙，这个宇宙是为了他而造的。那如果耶稣基督他的死买赎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并且带来整个宇宙的更新，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话，而我是在他里面的话，那我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我是一个很丰盛的一个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需要 achievement。 如果我房价跌了三分之一， that's ok too。 如果我有博士学位把它放下来， that's ok too。 这个是都不重要的，这个东西跟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不能够比。可是今天我是在基督里的人，我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人，这个影响到很多方面。比如说有的人他出来当领导的时候，结果他领导的时候，他一定要，他的领导变成暴君一样，放纵肉体的情欲，他要自己 self realization， 他所做的事工变成他的 self realization， 自我实践，透过他的成就，或者是别人对他的看法，或者他一定要他的意见一定要 carry， 是这样子，一定要按照他的意思去行等等。其实这里面很多是他自己的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defect。这个 defect 是哪里来的？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今天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的义，耶稣所有的规范给我的话，今天我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让上帝更加的爱我。因为耶稣是我立约的头，当上帝看我的时候，上帝就透过耶稣基督在看我，因为上帝看到的不是我，上帝看到的是我立约的代表耶稣基督，而他是完美的。那天父看他的爱子的时候是怎么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牧师问出去讲培灵的时候，他问这些基督徒，他说你觉得上帝爱你吗？很多人都举手。那你怎么知道啊？圣经里面这样子讲的，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使我与爱神的爱隔绝，对不对？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等等等等等等。好，那现在这个牧师问第二个问题：上帝喜悦你吗 ？Does God delight in you？ 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对，那上帝今天，如果你说上帝喜悦我吗？你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你回到哪一个模式啊？西方个人主义的模式 ，OK。那今天上帝天父看我们，天父喜悦我们像喜悦他爱子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上帝是天父是透过我们的头，我们的立约的代表，耶稣基督来看我们。那你了解上帝怎么样看你的时候，那你的动机，你做事情的动机不一样，你的 energy 也不一样 ，OK。今天我们看那个电影，那个 football 叫什么东西啊？Facing Giants， 对不对？那个一开始这个电影那个 coach 那个教练怎么看这个球员的？你懂我意思吗？把他们臭骂一顿，你们这些人怎么打得如此糟？可是当这个教练对他的球员看法不一样的时候，这个球员马上心态就改变了，然后他们就去赢球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耶稣，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怎么看我们的。 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在看我们的，透过我们立约的主在看我们。耶稣有的已经归给我了， okay， 我有的已经归给耶稣了，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罪都已经归到耶稣的头上，他为我钉十字架，为我舍己。那你真正的去思考这个，开始深入思考的时候，我们很多里面心理上的很多病才能够得到医治。 OK， 我不认识我们的 self esteem 也好，或者是自卑感也好，或者是骄傲也好等等，那才能够得到医治。我们能够面对自己的失败，我们面对挫折，我们能够面对儿女的失败，我们能够面对婚姻里面的困难。所以今天很多人他不自由。我有一次我问一个慕道友，他在买房子，我问他，哦，听说你要买房子，他说是，我要买房子。你要买什么样的房子？他说我要买四个 bedroom 的房子。我说你们一家三口人为什么要买四个 bedroom 的房子？他说别人都是买四个到五个 bedroom 的房子，如果我买一个三个 bedroom 房子，人家会看不起我。我说你买四个 bedroom 房子会对你来讲负担是挺大的，因为你一个人上班，太太没有上班。他说这个不行，别人会对我什么看法？好，那你买四个 bedroom 房子，那你贷款怎么样？我贷款我要当 20%。 我说那 10% 就可以，为什么你要当 20% 才能去？因为如果我当 10% 的话，人家会笑我。别人都是当 20%， 人家会这么笨的人你还要去付这个 mortgage insurance。 OK， 那你去当 20%， 那你要借15年的贷款还是30年的贷款？哦，当然要借15年的贷款。我说你从来没有买房子，你没有 equity， 你一下子要当 20%， 四个 bedroom 的房子，你家一家三口，然后你现在还要搞15年的贷款，你这样会很累，累死的。那不行的，人家会笑我笨，我30年的贷款，人家会笑我笨的。所以人是不是活得很累？人活在别人的 expectation 里面，我父亲一个朋友，我父亲80几岁，大学同班同学，他当了土木工程师，一辈子当土木工程师，可是做得很痛苦，做事做了，可是做得很痛苦。为什么？他当初是想学农业的 agriculture， 他是学这些东西的。他父母亲逼着他去学土木，认为你去读农的话，那个是没有出息的一个行业。所以他被父母所逼，结果就当了土木工程师。其实他喜欢种东西，家里后院种了很多菜，他不喜欢土木工程师。结果他很痛苦的做了一辈子土木工程师。我们人很不自由的。那今天如果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不需要考虑，就是说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的收入、我的成就、我的学位，这个事情都不重要。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所有的已经归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是在他这个约里面的，我跟我的立约的代表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所以有的人说信耶稣给你不自由，我说你信耶稣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你才能够 be what you are， 你才能够按照上帝创造你的这样子的模式去过活，而不是 trying to please other people or be what they want you to be。所以福音的话真的是 liberating， 福音是不是一个捆绑的东西，福音是真正释放我们、解放我们的东西，把我们从这个世俗的、这个错误的、这个世界扭曲的一个价值观里面给拯救出来。福音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这个约的重要性。那人死的时候讲的话有时候是很有意思的。 OK， 那佛教的这个创始人他死的时候讲的是什么？他说 Never cease striving， 永远继续努力。穆罕默德回教的创始人死的时候说什么？哦，上帝啊，赦免我的罪。 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说什么？成了，成了 ，finished， 完了 ，finished。那什么是 finished？What is finished？ 成了什么东西？啊？救赎是成就了，救赎的范畴包括什么？包括整个宇宙万物的更新，不只是救他的百姓而已，包括新天新地，整个宇宙的更新建立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跟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所以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这个工作完了 ，finished。现在我们基督徒所做的是什么？是 mopping up operation， OK， 我举一个例子，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建立好这个碉堡、这个桥头的这个码头的时候，盟军已经站稳了这个脚的时候，这个德国已经是 finished， 懂我意思吗？只是 how long it takes to finish the job。Okay， 诺曼底登陆一成功的话，德国已经 finish， 已经完了，已经没有搞头了，是这样的，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那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什么？就是诺曼底登陆了，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做的只是 mopping up operation， 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所做的。 OK， 今天耶稣不是要我们去登陆诺曼底，这个我们做不来的，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做的。我们是诺曼底登陆已经结束以后，我们是小兵在那边 clean up 这些 mop up operation 而已。好，所以那所以救恩是什么？救恩跟罪有什么不一样？罪是什么？罪是人要扮演上帝应该扮演的角色，就是人要把人放在上帝的这个地位。所以是这个，当初这个亚当夏娃被引诱的时候，你要吃果子，能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也有智慧，能够怎么样？像神一样。所以罪是什么？罪是人把上帝踢开来，要扮演上帝的角色。OK， 那上帝是控制宇宙万物的，对不对 ？Control， he is in control。那我们呢 ？We want to be in control 。问题是 we were never in control， 我们从来没有能力来掌控我们的环境，对不对？雅各书说什么？你明天在不在世上你都不 sure， 你明天是不是还会在世界上你都不肯定的。你不相信的话，那个纽约 World Trade Center 很多人那一天上班他就没有回家过。美国历史里面有飞机，两个飞机去撞这么高一个楼，然后那个楼里面全部死掉，有这种记录吗？没有， never happened before。可是世贸大楼里面是不是几千个人他们去上班从来没有回家过？所以今天我们人没有办法控制事情，可是我们却要想控制。那个无知的财主，对不对？他要我盖更大的仓房，然后我收集的，我把我财务放在里面，收藏放在里面，然后我可以安安逸逸的过我的退休生活。我的 401k 这么多钱，我还有 lifetime insurance， 还有 medicare 等等，我是没有问题的。上帝说 No， 你活到明天都有可能都有问题。你不要以为你退休金全部计划全部安排好了。所以我们人要 control， 我们人会 judge， 我们人有 judge， 我们人要定罪，我们人要控制等等。我们需要别人得到我们的 approval， 肯定。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要扮演上帝，所只有上帝才有权利做的事情。那救赎是什么？救赎是上帝把他自己放在人应当有的这个位置。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为了我们死，我们是该死的，结果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所以罪跟救赎是完全相反，罪是人要扮演上帝的角色，那救赎是上帝来到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然后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了你们贫穷，要使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我们今天早上奉献的时候唱的那个诗歌 Give Thanks， 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贫穷成为富足。 软弱成为刚强。所以这个就讲的OK， 耶稣本来是富足，却成为了你们成为贫穷。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来到地上，成了贫穷的，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使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我们今天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而整个宇宙万物是属于他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也给了他。所以这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exchange。那我们就认识到这个救恩是何等的丰盛。那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当我们明白这个恩典的约的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就是上帝已经永远不再生我的气了，不会再跟我讨债了，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所接纳，上帝喜悦我们，是耶稣基督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我们不能在这个工作上加添什么东西。那上帝是不是喜悦我们 ？Yes, absolutely， 绝对是的。你说我这个人浑身上下里面很多问题的，你不知道的事的，上帝知道。那上帝还是喜悦我们，为什么？因为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今天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的话，我们回到西方个人主义的角度的话，那我们一天到晚我们想办法怎么样来 appease God。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今天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不能做任何事情让上帝更加的爱我，而且我在上帝面前 there's nothing to prove， there's nothing to prove。 有一个人他是工作狂，公司里面当很高的位置，工作狂，工作狂的结果就是他没有尽他丈夫跟妻子的责任，做丈夫跟这个父亲的责任。那他工作狂，他是个工作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青少年的时候熟读，读书不是很好，在外面混混的，所以他父亲就表明的在其他的兄弟当中很不喜欢他，甚至不愿意跟他讲话，因为他没有好好的读书。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他心里面有这种缺陷，结果他成年以后他就做了很多的 risky behavior， 然后很努力的很卖命的做了成了工作的奴隶，因为他一辈子要证明给他父亲看，我不是个 bum， 我不是个混混的，我今天有这些成就，我的成就比我的哥哥比我的弟弟都好。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 trying to appease， trying to prove himself。那等到他父亲过世了以后，他这一辈子还是个工作狂，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工作狂使他不能够享受家庭生活，他不能够享受人生。OK， 因为他是 always trying to prove， 在他的父亲面前证明给他父亲看。父亲过世了以后，这个父亲变成一个 ghost， 变成是这样子。他有没有自由？他没有自由。那今天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是 nothing to prove。 那我在上帝面前才是 nothing to prove， 我不需要一定要去带200个人以上的教会，我这个教会是大是小，或者是今天我去打足球是赢还是输都可以，重点是我尽了我的努力，我做好我的本分，我尽我的本分。那个教会的人数多少 ，building 的大小，干得好不好看，奉献钱多少，这个东西不会成为我的偶像。所以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这个神学院老师提醒我们，你不要成为三个 B 的奴隶。OK， 三个 B， 什么 B 呢？第一个 B 是什么 ？Box。 你教会的预算有多少？第二个 B 是什么？ Okay, bricks， 你堂盖起来了没有？这个堂漂不漂亮？可以坐多少人 ？OK， 那第三个 B 是 body。Okay, 所以的话，如果你不是你做三个 B 的奴隶的话，那你再跟其他的牧师比，哦，他出来牧会才十年，几千个人的教会，我现在搞到最后一百多个人的教会。I'm worthless， 我是个很没有用的人。哎，所以我们 have nothing to prove， 我们该尽我们当今的本分，靠着神的恩典。哎，可是我们不需要有成就来赢得上帝的这个 approval。那这个是个 liberating 的事情。那这个给我们有这个自由。哎，上帝给我2000，我就做2000的工作；他给我5000，我就做5000的工作。其实有一些牧师是非常做辅导工作做得非常好的，可是这种牧师组织起来很困难，行政一塌糊涂的，可是他是 very personal 这样子 very personal counseling type 这种牧师辅导的 counseling type， OK， 那这种牧师他最多做的教会最多100多个人，到了200个人以上，这个教会是个 organization， 是个不是个 family， 是个 organization。不是个大的 fellowship， 不是个 organization。有的人他有这个恩赐，可以去建立一套结构管理系统来 deal with 200个、250个人这种组织是这样的。那很多公司没有这个，没有这种恩赐。上帝给他的恩赐不一样。那如果他最好适合做100多个人的这种很深入的 personally 知道每一个人，跟他们辅导等等。这样子的牧师，结果他想做1000个教会的牧师，或者是300个教会的牧师，他真正做到300个人的时候，他会累死，真的累死，因为他要跟每个人建立一个 very deep personal relationship 的话，他会累死，他时间上做不来，而且他行政方面也做不来。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we have nothing to prove to God， OK， 今天我事情弹琴走漏了音， that's OK。 我不需要觉得 very guilty 或者 self conscientious， OK， 或者我弹琴弹得没有另外一个弟兄好姐妹好，我就不考虑参加私情，是这样的， OK， 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 there's nothing for us to prove， 好，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照片里面有一个孩子，他在这个房间里面，他在想 if I only can get inside this house，那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我们在想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让上帝更加的喜悦我，我们就跟这个孩子一样，你在 solve 一个 im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这个孩子在这个房间里，他在想我怎么样才能够进这个房间。对，今天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喜悦我们，接纳我们，爱我们，拣选我们，那我们要抓住这个，不然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这个很重要，这个跟我们真正的有这样子的自由。好，所以宗教跟福音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宗教，比如说这个伊斯兰教的话，要做很多事情，去 oath 起誓、祷告、fasting。OK， 这个 Ramadan 好像已经开始了，回教的 Ramadan， 他们从这个太阳起来以后要日落，不白天不吃东西，日落以后才能够吃东西。Charity giving， 他们一定要回教徒，他们一定要给钱捐钱做慈善工作的。OK， 那 pilgrimage， 他们还要跑 Mecca 跑一趟，回教。那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人凭自己的努力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回教徒会身上绑着这个炸药去做这个 suicide bomb 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以前也不知道，我很奇怪。尤其几年前我看到一个报告，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有一个妈妈，一个年轻的妈妈，大学毕业，学的是一个这个好像是工程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位，大学毕业，年轻30多岁，家里面有小孩子。他做了suicide bomber，最后自杀死掉，所以我不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去做。后来在神学院修一门课，就讲这个伊斯兰，讲这个伊斯兰教回教。 那回教里面，他可兰经里面这样子讲，就是说这个回教的这个神阿拉的话，他们所相信的这个阿拉的话，阿拉在天上有一把秤，衡量你的好行为跟坏行为。那你行为好的话，那你就可以，你就在他们眼睛里面，你就可以去上天堂，不行的话就不行。那可是呢，可是你可以得到一个 pass， 直接可以上天堂。那这个 pass 是什么？就是去参加吉哈的他们的圣战。那为什么这些回教徒会做 suicide bomber 绑着炸药去做这种勇士呢？不是勇士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有得救的确据，他们有得救确据的唯一的很清楚的可行的方法，按照可兰经的话，就是他们去参加圣战吉哈的。所以这是他们凭着人的方法要解决称义的问题，从我们圣经的神学的角度来看，他们要解决称义的问题。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不是靠我自己的行为。所以宗教跟福音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OK， 宗教是人要去找神，那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下，耶稣基督的死来拯救我们。那耶稣拯救了我们以后，我们也有宗教仪式，我们有圣餐，我们有洗礼 sacraments， 我们有基督徒的聚会 fellowship， okay， 我们有崇拜，我们有祷告，我们有圣经等等这一些。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上帝继续来帮助我们在恩典中过生活。所以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的这些仪式，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信是耶稣基督，他是我救主，他是我立约的头，恩典之约的头。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在基督里过的基督里的生活，我们会有这些宗教仪式。这是我们信仰的生活，不是我们信仰的本身，也不是我们得救的途径。所以福音是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一个是人本的东西，一个是神本的东西。那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无形之间，我们其实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对宗教，我们本能上是很容易理解，对福音不是不容易理解。我们对宗教容易理解，我们对福音不理解，我们对律法主义很容易理解，可是我们对福音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人堕落了。我们人堕落的结果就是我们人要凭自己的努力来解决我们人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说我什么都不靠，我靠我自己，这个就是人要凭自己的努力来解决人的问题。福音告诉我们说，人你是无能的，你对你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你需要上帝来拯救你。人堕落了以后，人就是骄傲的人，亚当夏娃吃果子就是要像神一样。所以人骄傲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来接纳说我是无能为力的，解决我问题唯一的方法，我要由上帝来解决我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宗教，却不那么容易，那么不是容易理解福音。我们真正要明白福音，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因为这个是 contrary to our fallen nature。 这个福音跟我们这个堕落以后的这样子这种血气是完全相反的，抵触的，我们很难理解的。那这个恩典的福音跟我们其他人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昨天跟今天看的这个电影哈，一个是这个 football 这个 coach 的这个电影 ，OK， 另外一个是婚姻方面的电影，都牵涉到人际关系的问题。OK， 一个是教练跟他球员跟他妻子之间等等这些球员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那福音为什么能够改变这个恩典的福音为什么能够改变人际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去跟别人打交道，怎么样去 treat other people。 圣经说我们是神按他的形象所创造的。那我们的功能好像是一个镜子一样，我们这面镜子就反映出来我们的 maker 创造我们的那一位神。所以人问为什么上帝那么霸道，一定要我们去荣耀他，好像很自我为中心、okay? 是不是上帝没有我们去荣耀他，他的荣耀就减少了？不是，他有缺乏。 No, 上帝没有缺乏、okay? 我们有缺乏，上帝不可能有缺乏。上帝是 self-sufficient， 他是自由拥有的。那既然上帝是 self-sufficient， 没有任何的缺乏，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去荣耀他呢？不论你是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去行。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去荣耀他呢？不是上帝要我们去荣耀他，而是 who we are determine how shall we live。 我们是什么，然后决定于我们应该怎么去活。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镜子，我们是神按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这个镜子的功能是反映出来上帝的荣耀。 OK， 我们这个镜子的功能是反映出来上帝的荣耀。这个小布什当总统的时候，有一次他这个女儿出了一点小纰漏，在 campus 读大学的时候，结果上了晚间新闻，不是很大的纰漏，不过是就是上了晚间新闻，大家一笑而知。你谁记得这个纰漏是什么？你们有记不记得？喝酒 ，OK， 不是喝酒啊，他借了别人的假 ID， 不到年龄去买酒 ，OK。那这件事情在大学校园里面是普遍的不得了的事情 ，OK， 别人去做肯定不会上晚间新闻的 ，OK， 那为什么 Bush 的女儿去做了以后，结果上了晚间新闻呢？因为她的身份地位不一样，哎，如果 Bush 已经卸任，他不当总统了，他女儿再去做这个事情，你认为会上晚间新闻吗？不可能的事情 ，No way， 晚间新闻时间很宝贵的，怎么会报你这个东西呢？所以就是他这个女儿的身份地位决定于他的那个什么样的 behavior 是 acceptable 是 non acceptable， 对不对？对。所以 Clinton 总统他当了总统，结果他跟 Monica Lewinsky 出了婚外事情，这个事情结果马上就调查的对象等等，然后这个 Star 又写了一个 Star Report， 调查结果放在 Internet 上面，很丢脸的事情。谁愿意自己的这种丑闻放在 internet 上面，每个人可以 download 一个 star report 去读一读、okay? 找个律师详细调查、okay? 那如果 Clinton 不是当总统呢，他只是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他如果出了这个事情，你认为会有人主持调查队找律师团队去调查以后写一个报告吗？花多少钱做那个调查 Kenneth Starr 多少钱？不会的。就是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决定于你应该怎么去 behave， 什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好，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按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是神最伟大的创造。那人的功能是什么？反映出来我们创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个镜子。好，那人堕落了以后，我们脑筋里面上帝的形象因为堕落的缘故受到了影响。 OK， 那结果亚当犯罪了以后，对不对？亚当耶和华在找上帝在找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躲起来，对不对？好，那你再想一想看看，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人去找个地方躲起来， does not make sense。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does not make sense、okay? 那结果神为他你在干什么？亚当为什么没有说神是你是无所不知的？你问我这句话是不是有一点不合逻辑？对不对？你是无所不知的，为什么你还需要问我在哪里呢？那亚当在那边躲起来，那亚当在他惧怕神，神有丰盛的怜悯不轻易发怒，结果亚当他在惧怕神。亚当为什么不出来说，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你是慈爱的神，我知道我吃了这个果子，可是我知道你是无所不能，你能够解决我的这个问题。亚当却没有，亚当要推卸责任，一个推到上帝的身上，一个推到老婆身上，他老婆又推到蛇的这个身上。 啊，蛇就找不出另外一个推卸的对象。所以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脑筋里面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呢？那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我想记载，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上帝是个很严厉的资本家地主 taskmaster。 为什么呢？这个马太福音这个不同才干的比喻里面最后一个那个人说，他说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你是个 hard man， 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据、okay? 你是做无本生意的，你是比资本家更剥削的，这样子的，他是这个意思。那个比喻里面你去思考的话，那个比喻里面那个主人就是指耶稣基督自己，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那个仆人的话就是指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对神的认识就反映出来一个堕落的人对上帝的认识一样，他说你是个很严厉的人。今天回教徒对阿拉的看法就是阿拉是个很严厉的神，所以回教徒他们打起圣他们是 ruthless， 你懂我意思吗？ ruthless， 抓到那个美国那个新闻记者在 internet 上面就砍他的脖子，砍给你看，拍下来放在 internet 上面给你看。 ruthless， 为什么回教徒他们是 ruthless 呢？因为他们脑筋里面那个阿拉是个 ruthless God， 是这样子。这个阿拉不是丰盛怜悯的这样子的一个神，回教徒里面没有救赎这种我们想的这个救赎。可兰经里面讲这个阿拉没有说另外派另外一个人代替你死来拯救你，没有的。OK， 所以那一个在这里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浪子的比喻，那个大儿子啊，大儿子。这个小儿子回来了以后，看到家里面在开，这个大儿子看到家里开 party 就发火，这样子跟他老子发火。他老子是谁啊？他老子就是天父，那个比喻里面，这个父亲就是天父。那这个大儿子说什么？大儿子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律法主义啊、哦！”父亲说什么？我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的。Come on， 我们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你把什么？你把它当做一个工人跟严厉的工头、老板之间劳资纠纷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资本家跟工人对立的问这样子的一个场面。OK， 你是儿子，你要承受产业的。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其实他的意思是我当在你家里面当奴隶这么多年，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是这个意思，我在你的家里面当奴隶做了这么多，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父亲是个法官，不是个慈父。OK， 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朋友一同欢乐，你是个小气的人，吝啬的人。好了，这个是堕落的人。我们人堕落以后，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吝啬、严厉、小气、剥削。这个是我们人堕落以后对上帝的这个看法。所以那当我们脑筋里面上帝的形象是被这样子扭曲破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也反映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当我们跟别人 deal 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上帝是这样子来跟我们 deal 的话，我们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这种特性。我们像一面镜子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偶像的时候，这个偶像我们就会变得像我们偶像一样。有一个人他来美国很多年，结果他想办法怎么预备他自己的退休。那最后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他买一栋房子租出去给别人，再买另外一栋租出去给别人，最后他搞了有七八栋、十栋房子，有十栋房子。那所有的修理工作、油漆的工作等等，他自己一个人在干，那太太两个人去干。 结果他碰到人就谈房子，就谈房地产，就说哎，你要这样子投资投资，哒哒哒哒这样子，搞到最后人家跟他一打交道，提到这个人家就跑掉，找个借口就跑开来了，不愿意跟他谈。如果你今天你最关心的是商场上赚钱的话，这个钱是你的偶像的话，那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That's all you want to talk about。 你会变成你的偶像，那你拜偶像的话是要献祭的。那一个人可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 self 没有了，你自己的 self 没有了。六零年代有一个合唱团叫做 Carpenters， 我们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人，我不要把我自己算在里面，太亏了。Anyway， Richard 跟 Karen Carpenter 两个人唱歌非常好听，兄妹还是，这 Karen Carpenter 死掉了。怎么死的啊？他是饿死的，不是没有钱，他饿死的。为什么啊？他要身体苗条的身材 starve 他自己，最后饿死的。如果苗条的身材是你的偶像的话，你会变成就像你的偶像一样。那他所献上的祭是什么？他自己的身体。如果事业成功是你的偶像的话，那你可能赔上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儿女是你的偶像的话，哦，你可能变成 very controlling parent， 又要学钢琴，又要学小提琴，还要画画，还要去中文学校，将来要去常春藤学校，然后我们家里要挂满了他的奖状，跟他出去打球或者练钢琴的时候得来的奖杯。客人来的时候，我是个很成功的父母，我来美国留学是付出的代价，你看多大的牺牲，这个是我的成就。我们会失去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真正的自我，结果我们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上帝来拯救我们，解决我们偶像的问题，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为自己而活，为了耶稣而活，为了上帝而活，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自由的人。所以前几年电脑这一行很吃香，那很多人不适合做电脑，一窝蜂也跑去做电脑，做了结果就很痛苦。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从四川音乐学院来的，他去了那个大学里面，结果他去读这个大提琴的，以前是四川音乐学院里面的第二把交椅，拉大提琴，就博士，你要给他博士，有奖学金。结果他老婆说，这个将来没有出息，没有出路，就改学别的。结果他在那个大学里面就周游列国，他学过 physical therapy， 学过护士，学过电脑，他学了四五种不同的东西，最后活得半死。发火，他们有这个恩赐嘛，他跑去学电脑去读微积分，搞得头这么大，他不是这个料子，他是个搞音乐的人，跑去学去修电脑，又要搞微积分，这个那些数学搞得头大的要死，周游列国搞了老半天，浪费了四五年的时间，最后又回去干他的本行，学音乐去了。最后读完了，结果别人找不到工作，他找到工作。他在干什么？高中里面在带这个教音乐课，日子过得很舒服。每年暑假三个月的 vacation， 跑回四川，跑回四川，带女儿一起去。OK， 所以你看，人看起来好像有自由，其实他没有自由。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给我们自由，他用音乐去侍奉神，很好。一个美好的一件事情。好，所以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有一个神学家，美国很有名的，可能是最出名的、最有贡献的一个神学家，叫 Jonathan Edwards， 叫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他有一个 Jonathan Edwards Principle， OK，Edwards 这个原理，他说什么？他说啊，我们里面对上帝怎么看我，跟上帝怎么对待我，我们里面这个思想会反映在我们人际关系上面。我们怎么样对待神，然后怎么样与人打交道，在这方面会反映出来。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思考我们心里面，不管我们考试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是上帝跟我们怎么样 deal 的话，我们只要去检查我们跟人怎么样去 deal， 这个就反映出来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种我们脑筋里面这个关系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觉得上帝像一个讨债的债主一样的话，为什么所犯的错误来惩罚我们的话，如果我们脑筋里的神是这样一位神的话，那我们很容易有这种报复的心理对待别人，我们就很难饶恕别人，因为我们是个镜子，因为我们是个镜子。所以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对不对？你饶恕弟兄七十个七次，那这个比喻的原则是什么？当我们真正了解到上帝赦免我的多少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去赦免别人，就是这个意思。那是 mirror， 那就是一个镜子。所以如果人际关系上面，所以我们要去努力的怎么样，不记恨，不发怒，学习赦免，我们凭自己的努力是做不到的。这个是一个表现，这个不是根，这是个表现，这个不是根。根是什么？根是在这里。那这个根解决问题要什么？从哪里开始呢？啊，从我们这个恩典的约开始。恩典的约真正的最后的结果是帮助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丰盛、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Okay，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甚至上帝在创世以前怎么样拣选我们等等。那这个恩典的约改变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改变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时候，那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才会开始有改善。好，那我们这两个电影里面是不是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些主角，他们人际关系是不是从他们对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开始，对不对？那个 Caleb 怎么样改变他对 Catherine 的看法呢？他老爸站在十字架旁边讲 OK， 这个 Caleb 说，我怎么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原谅 Catherine， 他屡次的我向他表示这个示意的时候，他都给我一个闭门钉，对不对？ rejection。 他老爸就站在十字架旁边，然后他就看看哦，原来上帝是这样子待我的，对不对？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不是理性上认识，真正生命里面接受的这个，有这个 conviction 的时候，然后他自然而然他对 Catherine 的看法就开始改变了，他才能够这样子去赦免他。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哈，很多理论的东西我知道 OK，可能有的人说哇疲劳轰炸 data overload， 我里面这个 bus 受不了这个 high data over data rate transfer， 可是这个对不要说看起来好像很理论性的东西，其实很实际，对我们有影响的，有很大的影响的。当我跟你讲上帝恩典的约的时候，我不需要告诉你上帝爱你，当你明白恩典的约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爱你，我不需要告诉你上帝爱你。如果我跟你讲上帝爱你，我不跟你讲恩典的约的话，这四个字谁不会讲？上帝爱你OK。 可是你当明白恩典的约的时候，明白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我的时候，不是因为我的行为，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的时候，我对我的救恩贡献是零的时候，那你对上帝的看法自然而然会有改变。好，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恩典的、慈爱的、merciful、怜悯的，对我们来讲，因为在基督里的缘故，我们在基督里的缘故，那另外同时间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对别人也是以恩典的这样的方法来对待。 当他们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去赦免他们。 OK， 所以我希望这个就是这个周末我们这次的这个讲座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病要从里面开始医，不是外面行为上医。我们里面外面的 behavior change 是里面的，其实是个 theological change。 不要说神学没有用，神学非常有用。我们的 theology 错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错了，我们对上帝的形象他是怎么样一位神认识错误的结果，会导致我们的行为上的这个态度上等等各种不同的错误。好，所以这是一个 Edwards principle。 你看以弗所说这样讲，要互相友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看到了没有？我们跟人之间的交往behavior 是受到什么？受到我们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怎么样对待我们。那这种经文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也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对，就像 OK， 就像什么？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OK，如果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认识到上帝怎么样来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可能解决我们这横向的这个关系。所以有时候牧师有时候有一些改革中的牧师讲神的恩典等等，讲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救赎，有的会有听的说，今天好像你没有讲到，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 what to do， 你没有给我一个 list， 我回去我如果做了以后，上帝就会 smile at me， 对我微笑。那其实我们对认识上帝的恩典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恩典，这个会影响这一个。OK， 如果我们今天只是 address 这一个，没有讲到这个的话，这个只是暂时的 behavior change， 行为上的改变，不是真正的思想上的改变。所以真理，上帝的真理在我们脑筋里面做思想工作，这个是好的思想工作，纠正错误的思想工作。哎，这个不是洗脑，这个是纠正错误的这个我们脑筋里面对神的看法。所以这个恩典的福音跟我们常常遇见的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看法是什么？恩典的福音跟这个 moralism道德主义，做人道理，跟 legalism 律法主义，跟廉价的恩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要去思考这四个之间的差别是什么？这四个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OK， 什么是 moralism？我们先说什么是 moralism， 就是讲圣经里面的这个神要我们所做的叫 imperative， 或者是圣经里面的律法。如果我们单单讲这个，这个就是 moralism。 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啊？你看非基督徒，看我们基督徒教会里开会吵架多不像话。哎，这个是很典型，以前的培灵会是这样子讲的，然后把你臭骂一顿，然后你回去就是的，我实在是很不像话啊，我们的同工也都很不像话，怎么我们开会的时候一天到晚吵架，不能心平气和讨论事情等等。 OK， 这个是 the right thing to do， 是不是对的？是的。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是的。可是如果你单单讲这个的话，那我请问你，跟你把孔子做人道理搬出来讲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别？好，那所以圣经里面的教导分两类，一个是 indicative， 就是 what is true 真理的问题； 一个是 imperative， 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行？ OK， 那这两个都要有。Okay， indicative 是什么？真理的部分就是 what is true， 神怜悯我们，神恩待我们。Imperative 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彼此怜悯，以恩慈对人。好，如果我们单单停留在这里的话，这个就是旧的那种培灵会 ，OK， 把你痛骂一顿，然后你觉得很 guilty， 然后回家立志要重新改进 ，OK， 那如果所以如果我们只讲福音而不讲。在约里面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 right behavior 是这样，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活的话，如果我们单讲这个叫做廉价的恩典， OK， 廉价的恩典就是OK 我明白了这个福音，可是我没有把真的在生活里面怎么样想办法怎么样去活出来，廉价的恩典， OK， 单停留在这个地方，这个是道德主义，单停留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廉价的恩典。那我们如果我们是开始的 starting point 是圣经里面的这个律法，要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暗示如果我这样去做的话，上帝会更爱我更接纳我的话，这个叫做律法主义，这个叫做律法主义。那其实这个是一个人本的东西，这个其实跟宗教，这是宗教化的福音，宗教化的福音。其实很不幸的是中国基督教会的传统是在走这个路线，或者是这个路线，或者两个都有在一起。那我自己讲道讲了很多年，我的很多道都是在这里，很不幸的。可是我以前没有真正的去改革中的神学院里面去读过，所以我里面的道，以前的很多道里面圣经讲的是对的没有错，可是里面的 motivation 是错的，我的 start with the law， 然后 imply 暗示如果我这样去做的话，如果我这些单子一个一个去做的话，那上帝就会悦纳我，就会喜悦我。这个就是回到西方个人主义的那个思想框框里面去了。 OK， 好，那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是 grace empowered living， 这个是我们要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福音的真理，给我们里面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动力去活出恩典约里面，扮演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这个是恩典的约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只是明白上帝怎么样对待我们，并且我们知道在神的约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活，是这样的。 OK， 可是我们要记得不论我们怎么样去做，上帝不会更加的喜悦我们，因为上帝对我们的喜悦是100%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的缘故，跟我们有关系。 OK， 那如果你不接纳全人堕落的话，你对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点的贡献的话，那你会很容易落在律法主义的这个部分里面，这样的思想里面。所以全人堕落这个教义很重要， total depravity 很重要。哎，好，所以又回到这个正确的这两个模式， OK， 这个是错的，走到律法主义里面去，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福音。所以这个周末其实没有太多图，只有这么几个图而已。我们 keep it simple， K-I-S-S， keep it simple， 只有一个字我就不讲了， OK， 我们不 stupid。 另外我们 keep it simple， 我们抓住这个原则的话那就行了， OK， I'm a simple man preach a simple message， 复杂的东西我也搞不来，复杂是科学家搞的，不是我们工程师搞的东西。 anyway， 好，那所以 那今天耶稣代替我们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那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律法？上帝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什么？ 好，那 Calvin 啊，加尔文他的 Institute 里面，他就讲了，他讲了很多关于律法。其实他重要有三个功能，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上帝的律法让所有的人都知罪，然后看到他们需要耶稣的义。律法的目的是让人知罪。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你去按照律法书上去行的，然后上帝接纳你，你就称义。这个不是律法的目的。而是 exactly the opposite， 完全相反的。律法的目的是当我们真正的去讲律法，明白上帝圣洁的要求这么高的时候，知道我不可能达到，哎，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的看法是完全跟圣经里面上帝设立律法的目的完全相反的。法利赛人认为我能够遵循上帝的律法，然后我在上帝面前可以自以为意。耶稣说 no no no， 你不了解。我说哎，我没有犯淫乱的罪的话，耶稣说 no no no， 你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犯淫乱的罪。我没有杀人，没有杀人，你其实你根本不懂什么叫没有杀人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上帝的要求是什么。好，所以这个所以罗马书说弟兄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切盼望的，并且向以色列人向神祈求，就是要他们得救。 OK， 我可以为他们作证，他们对神有热心，这不是按照真的见识。他们既然不明白神的意，就企图建立自己的意。他们要遵循上帝律法，自己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因为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是所有信的人都得到义。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律法的这个目的 ultimate end 总结就是基督。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完成律法上所有的要求？我们对律法的亏欠需要得到审判，耶稣代替我们成就这个审判。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律法的对律法的顺服，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所以律法的终极的目的就是基督。加拉太书我们这样子讲，律法成了我们启蒙的教师，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但信的道理既然来了，我们就不需要启蒙教师之下了。律法是成为我们的启蒙的教师，什么意思呢？这个启蒙的教师是什么呢？当时这个罗马帝国时代，当他们去征服一个地区的时候，那个被征服的这个地区人就成为罗马人的奴隶。成为奴隶了以后，那征服的这些奴隶就被拿出去被贩卖，有时候归给那个将军。那有钱的人买奴隶，这个奴隶可能有的是没有知识的，有的人会做生意的，有的人可能很有教育的，很有教育的人，他就这个奴隶来了，就成为他自己儿子的老师 ，OK， 负责监督这个小子好好读书上学，拿鞭子来恐吓一下 ，OK。可是有一点事情要搞清楚，这个是将来产业的继承人，也是这个奴隶的主人。可是现在暂时放在他的下面，让他好好的去教导这个孩子好好读书，这样的。有很多当奴隶其实是教授等级的这种 level 的人，这个叫做启蒙的这个教师，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暂时神把以色列人把上帝的选民放在律法之下，那只等到什么？只等到耶稣基督来了，这样的。哎，祝福与咒诅，西乃上帝立的约，祝福与咒诅等等。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个启蒙的教师，这样暂时来看管你，让你不至于出轨，用这个方式。所以第二个方式，律法的功能是什么？律法，上帝的律法 deters evil， 给作恶的人有一个警戒的心，然后设立一个标准，这是给所有的人的。刚才是给上帝的选民的，这次是给所有的人。上帝立了一个标准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世界所面临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这种标准。有是有上帝的律法，可是人不理会这个标准了。60年代50年代在美国，就算不是基督徒，他们也认识到同性恋离婚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意识了。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意思了，就是因为美国在走向一个后基督教的一个文化，从60年代以后的话嘛，性解放等等这些东西，人文思想 humanism 高举，在学校大学的学院里面，然后最后毕业出来的人影响到整个政府等等这些机构。所以我们活在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文化是什么，叫做 individual moral autonomy。 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字形容这个，在那个士师记里面最后那句话是什么，个人任意而行， OK， 这个叫做 individual moral autonomy，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自己的道德的判断，这个也是每一个人都要扮演神的角色，同一回事情。他吃这个果子能分别善恶，什么意思？像神一样分别善恶，什么意思？我不需要上帝来告诉我什么是对跟错，我自己来决定。所以亚当夏娃衡量了半天，吃还是不吃，吃还是不吃，吃到最后吃的。所以这个 auto autonomy 是什么意思？ auto 的意思就是 self， 自己的意思。 nomos 意思是 law。Moral autonomy 是什么？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的标准自己来定。那我们活在一个文化里面，叫做 moral relativism， 道德上面的相对的，没有绝对的道德。今天你小孩子读的学校里面的思想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想， OK， 对不对？你在美国读 high school 是不是这样子？哎，现在有 AIDS 病，对不对？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啊，给你发 condom。他不去讨论婚前性行为是对跟错的问题，他已经没有这种是非对错的教导，只剩下实用主义的问题，没有对错的问题，只有实用主义的问题。有 AIDS 病的话，就发这个避孕套给你，这样子，避免 AIDS 病的传染。所以今天你有些人你问他，我们应不应该通过法律禁止同性恋结婚呢？前几年在搞这个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前几年有这种运动，通过 constitution 来 define 美国的宪法，增加一条，所以婚姻下定义，婚姻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这样的。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子去通过这种法律呢？你问一些基督徒，他说什么？他说我个人不赞同这个看法，不过 I'm not sure 我们应该通过这个法律，如果通过的话，我这是限制别人的自由。今天是有不少人这种看法，我们应不应该把这个大麻把它合法化，何必呢花了那么多警察去抓这些贩毒的 OK 等等，监狱里面我们应该关严重的这种刑事犯，他们要吸大麻就给他们去吸好了，哎 ，cocaine 呢，或者其他的 recreational 这个迷幻药等等，为什么把它合法化？你 regulate 它的话，它的价钱就不会那么贵，而且你 regulate 的话，也不会有贩毒的这个枪杀案，这个 gang war 什么等等，这个帮派枪杀，然后他们死这么多人，其他的人跟着一起遭殃，他们在街上比枪的时候，其他人很多人遭殃，为什么把它合法化呢？合法了以后，我告诉你，这个价钱就猛跌。哎，他如果关在家里面自己吸毒的话，那是他的自由。OK，Roe versus Wade， 这个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堕胎合法化，这个法律，这是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决定的，是不是应该被 overturn 呢？然后把打胎这个事情变成非法呢？所以现在很多一般人的看法是，我个人不谈到这个事情，可是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通过法律来禁止这些事情。那这个就是 individual moral autonomy， 个人任意而行。对这个世界没有标准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在街上开60 mph， 然后没有交通规则一样。Good luck。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社会里面这么多车祸，道德上的车祸，原因是什么？因为律法没有发挥当初设计的给人类社会有应当有的这个功能，这样子。所以你看现在苏联现在很可怕，可怕什么？以前 KGB 现在是黑社会， KGB 的特务竟然变成黑社会分子，哇，那个枪杀抢劫什么都来，绑架什么都来，很可怕。那现在我们国内的同胞是不是也是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的环境里面？是不是活在道德真空的环境里面？所以律法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的同胞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的环境里面，所以现在可能中央政府要回去把孔子搬出来了，把孔老二搬出来了，你一定要有某一种程度的道德规范，是这样的。 OK， 没有的话呢，就是没有交通规则，大家出去开60个 mile per hour 在街上开，好吧，连60个 mile per hour 都没有，没有限制速度的话，你开多少就开多少，结果一天到晚社会上一天到晚撞车，离婚率越来越高，离婚的结果的话，家庭破碎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他的婚姻也会受到影响等等，什么都有，对不对？那国内的堕胎合法的结果是什么？再加上 B 超 ，OK， 再加上 B 超的结果是什么？男女平均变成不平衡，对不对？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人自己找来的麻烦。人自己找来的嘛，100%人自己找来的麻烦。当初神上帝的设计是50-50的，这么多年来几千年的历史没有出问题，现在出了问题。所以这个，所以你要现在我们 convince 律法是好的了 ，right？ 有交通规则好过没有交通规则 ，OK？ 好，这个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律法是出于。上帝的道德律法是出于上帝的本性。那这个律法给基督徒一个 guidance， 有一些 rules。如果今天我要过得讨神喜悦的生活，那我应该怎么样过才能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这样子 ，OK？ 那如果你如果犯淫乱的罪，这个是不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啊？不是，那你怎么知道不是呢？因为圣经里是这样子讲的，对不对？昨天你看那个电影，喂，那个 Caleb 跟那个 Catherine 那个丈夫与妻子，妻子有婚外情，这个是不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啊？不是，那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里告诉你了，所以这边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一个 guide 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在神的性情上面有份。因为神用他的灵生了我们，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的约之下，我们是他立约的这个选民，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应该按照神家里面的 OK， 神的这个良善的 good for us 良善的 OK 律法而过活 OK。 所以 你如果两个人没有婚前性行为的话，也没有婚外性行为的话，我们一代两代的时间，所有的性病可以被根除，对不对？是不是？你如果没有婚前性行为，没有婚外性行为的话，两个人的话，你肯定不会得艾滋病 ，right？ 假设没有这个透过输血或者其他方法得了艾滋病，你不会因为性行为而传染得了艾滋病，对不对？律法是好的，不是坏的。耶稣基督满足律法所有公义的要求，律法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威胁的，是这样的。It's a good thing。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满足律法所有的要求的话，那律法对我们来讲是个 threat， 是个 threat， 因为我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好，所以彼得后书二章九节说：“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你知道这个是哪里来的吗？这个是形容旧约时代上帝形容以色列人的 OK， 是属神的子民，为了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光明的美德。现在彼得是跟外邦人，这个对基督徒讲的，和外邦人的教会讲的，这个他们说什么？他说你现在你们是神的选民，那今天谁是真的以色列人呢？ OK， 是我们基督徒，教会是神真正的以色列人，教会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因为彼得在这里是形容教会，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是灵里面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有那些有犹太人的基因不一定是，如果他们不信耶稣就不是，他们是外表是犹太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犹太人像亚伯拉罕灵里面的子孙，不会拒绝福音，拒绝耶稣基督的，他们会像亚伯拉罕一样，真正的是效法亚伯拉罕一样，信靠耶和华，跟耶和华所预备的救恩。好，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是也是这样子做吗？如果你们但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教外的人不是也是这样子做吗？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的。因为我们天父是完全的，我们是天父所重生的。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更加的成熟，这个完全的意思是成熟的意思 maturity、所以这个是所以这个律法给我们有这样子的这种 guidance 功能、okay? 好，所以律法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积分数，分数多的时候上帝更喜悦我爱我、okay? 而且我们遵守神的律法，上帝不会给我们打分数 either， 你不用积点子，上帝也不会给你一个成绩，上帝的成绩是100分，耶稣基督给你的，你这一辈子好好当学生而没有考试的压力，不过你要好好当学生，为什么？因为你是学生，你就应该好好的去学习、okay? 你有学习的自由，那你没有考试的压力，所以 we can never be more perfect in God's eyes, be more loved by God that moment we were saved。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不可能神更加喜悦我，更加爱我，因为我在得救的那一刹那，我就是在基督的约里面，我 technically 我在创世前被上帝拣选， that's okay， 我们是在时间里面的。好，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应该追求圣洁的生活，以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也是他圣洁的选民。我们是什么决定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过活。 OK， 布什的女儿是总统的女儿，所以他搞个假 ID 去卖酒的时候，哦，就变成新闻了。 OK，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今生今世我们不可能完美的，我们追求圣洁不可能完美，直到我们到耶稣那里去见他的面为止。Okay? 那你今天有的教会教导说我们今生今世可以达到完美的地步，不会犯罪的，有的教会是这样子教导，卫理公会的这一个支流，卫士理的这个支流，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教法，还有圣洁教会他们是这样子的看法。好，那个我们堕落的结果，我们对福音很容易认识，可是我们对律法对律法对这个宗教很容易认识，可是我们对福音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认识。那宗教跟福音的差别是什么？宗教是人靠自己的努力去找神，福音是人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这个救恩。可是我们脑筋里面我们还是有这个行为之约的阴影在我们脑筋里面，所以我们还是很容易的会堕入这样子的试探。结果我们从宗教的角度，我们把福音宗教化，我们很容易会走上这个道路，福音宗教化，福音宗教化的结果变成律法主义。对，那现在律法主义跟福音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不是说要不要遵循神的律法，不是的，而是律法跟上帝接纳之间的关系的次序的问题。福音是上帝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去遵循律法，律法主义是如果我们遵循律法，上帝就会接纳我们。律法都是要遵循的，应当去遵循的，对，这个先后次序很重要，搞错的话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会从这个模式很容易跑到这个模式里去，这个模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上帝所接纳的。对， 那如果我们做了这样子一个光景里面的话，我们的 behavior 我们行为会是什么呢？宗教化的这个律法主义跟福音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宗教是我顺从，因此我被接纳；福音是什么？我被接纳，因此我顺从。那你遵守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动机是基于恐惧和没有安全感。福音是什么？动机出于感恩的喜乐。我顺服神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好处，我顺服神是为了得到神，讨神的喜悦，更像神。律法主义，我生命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对神发怒，生自己的气，像约伯的朋友一样。我相信任何好人都配得一个舒适的生活，因为全人堕落。那福音是什么？我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有挣扎，但我知道我所有的惩罚都落在耶稣的身上，同时他许可这个事情发生，为的是造就我。在试验的过程中，他会彰显他父爱在我的身上。那换句话说，在这里你不会想上帝因为我犯罪在惩罚我，就是这个意思。上帝会管教我，可是不会惩罚我。如果上帝惩罚我，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偿还我所有的罪，背后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神学上是错的。如果耶稣基督偿还我所有的罪的话，那上帝不可能再继续惩罚我。对，那学法律的知道，这个叫 double jeopardy。国内政府不遵守这个 double jeopardy， 所以每一次有外国元首来访的时候，就把民运分子全部先关起来。他们走了以后再把他放出去。那你凭什么关他？哦，那我受到批评的时候，那宗教我会感到愤怒，因为我认为我是个好人啊，没有全人堕落。这一点很重要，任何威胁到我自我形象的东西都，我不要不计代价的被摧毁。那福音是什么？受到批评的时候我会挣扎，但是认为是个好人并不重要。我的身份不是建立在我过去或者是我的成绩，而是建立在基督对我的爱。我可以接受批评，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如何成为基督徒。我愿意接受批评，因为这是我如何成为基督徒。第一步是什么？承认我这个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毛病多得不得了，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破碎的人，我是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上帝拯救的人。从我的 defect， 从我的罪开始认识起。那宗教的话，那律法主义，我的祷告大部分是祈求，有困难祷告更多。但是福音的话，我的祷告范围包括赞美跟崇拜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 appeasement mentality， 这个不是。立法主义的话，我的身份和我的价值主要是依赖于我的工作的多努力，或者是我的道德有多好等等。我看不起那些比我懒惰的人，在教会里侍奉少一点的人，不摆上的人等等等等等等。 OK， 我们会有一种灵里面的优越感啊，这个是 contradiction of term， 没有灵里面的优越感，没有这回事。全人堕落的人没有优越感问题。那我的身份是我的价值，福音的是那位为他仇敌而死的人，建立在这个上面。在恩典里面，我们不会记载输赢的这种需要。好，今天我们对福音的看法，对福音的认识，会影响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需要对恩典的约有很深的这个更深层的这个认识。好，我这边有一些讨论问题，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就不讨论。好，你们以后回去的话，你把 PowerPoint 印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这一切。OK，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请牧师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再一次为你谢谢。